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sambuddhassa. 礼敬那位世尊阿拉汉正自觉者。各位贤友们晚上好。在上一次我们学习了尼萨基亚巴基迪亚的第五六七条学处，那今天我们将继续来学习第八第九第十条尼萨基亚巴基迪亚学处。我们现在来开始学习第八条欲求好依的学处。那个时候佛世尊住在萨瓦提城的杰德林吉孤独园，而这一条学处的制定又是和乌巴南达释迦兹有关啊。我们可以看这个贪婪的比库就是老是在一些物品上纠缠不清的。当时有一位居士对他的夫人这样说我们要把衣供养给乌巴南达尊者。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正好有一位托钵的比库听到了，他回去之后就对据说乌巴南达释迦子说贤友乌巴南达你真是有大福报的人我托钵的时候听到有一位居士他跟他的夫人说准备要供养袈裟给你。然后乌巴南达听他说他是我的护持子，就是他是我的施主。于是据说乌巴南达释迦子就听到了这个消息，就跑到他的家里面去，就说贤友你是不是真的想要供养我袈裟啊？那居士就说尊者是的，我只是这样想我说我们想要供养袈裟给您。乌巴南达就开口说贤友，如果你想要供养袈裟你就要供养这么样这么样的袈裟给我如果你供养的袈裟我都不穿，那你供养给我有什么用呢？当时那个居士听了之后就在批评说怎么这些沙门释迦子多求而不知足我们这些在家人想要获得衣都很难更何况据说乌巴南达我还没有邀请他，我只是想要供养他就先找到我了然后还对要供养的袈裟要怎么怎么样的袈裟还要做指示那他的这些批评的话就给比姑听到了，那比姑当中少欲的人就开始批评然后呢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佛陀。于是佛陀因此就制定了这么一条学处，若非亲戚的居士或女居士指定为比库准备衣资，以此衣资交换衣后，我将送衣给某某比库披着。假如那位比库事先未受邀请就前往对衣做指示，居受实在很好，请以此衣资交换如此或如此的衣给我披着，出于欲求好止尼萨基亚巴基迪亚。这一条学处里面的非亲戚也就是我们在上次讲到的，不管是从母亲一方或者父亲一方上述七代都没有血缘关系的或者说在下面就自己的儿子女儿下属的都没有亲戚关系的居士 Gahabati 是指住在俗家的男人，女居士呢是指住在俗家的有家庭的女人。指定为比丘，也就是他们以比丘为对象，想要指定供养某一位比丘。依兹，吉瓦拉吉达班纳，这里的依兹是指钱呢、或者黄金呢、或者珍珠啊、宝珠啊、棉布啊、丝啊等等，也就是可以用来交换衣的，用来做物品交换的，包括货币或者物品，也就是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是买袈裟、买衣服的钱。交换，这里的交换也就是购买的意思，就用这些钱去买袈裟，然后给某某批着，给某某比丘批着，这里是指定给某某比丘批着呢，就是供养给他穿。那假如那位比丘，就这里是指准备指定供养的，事先未受的邀请，也就是说施主还没有说尊旨您需要什么样的衣服，我准备供养您什么样衣服，他没有这么样做过邀请，或者说尊旨如果您有任何需要请向我提出，他并没有做这样的邀请，他就去对想要获得的衣做指示。做指示呢，例如说我要长一点的衣，我要宽一点的衣，我要薄一点的衣，我要厚一点的衣，要柔软一点的衣，要质量好的衣等等诸如此类。而且是这样说巨兽确实很好等，这些就是他表达的意思但其实无论如何表达，只要他表达的意思是想要更好的，也就是质量更好的或者价格更高的穿得更舒服的等等，这样就 Nisakya Bajitya。 在这条邪处，如果比丘去做指示，还没有受邀请就去做指示，那就犯恶作。如果施主在购买的时候，或者说施主把袈裟拿来的时候，也犯恶作，一旦到手那就犯 Nisakya Bajitya，就要去先舍掉。违犯这一条邪处有三项因素。第一，欲求更好之衣。欲求更好，就刚才讲到的，想要更长、更宽、更厚、更柔软、更高价、更昂贵、质量更好等等。第二，是向非亲戚祈求。第三，由此获得。不犯的情况呢，你有几种。第一是诸亲戚，向亲戚所求要求就不会犯，或者施主已经做过邀请，又或者为了其他人就为了其他的比丘等，又或者以自己的财物如果自己有必需品你说我要一件质量好的袈裟那进人他去处理，这个就不会有问题。又或者说虽然还没有受邀请，但是有指定，这种指定是如果施主是想要购买高价的质量好的而去说换低价的，也就是只是需要低价的这样的话就不犯。第六是疯狂指最初犯的。这是 Nisakya Bajitya 的第八条邪处。那我们再看看第九条邪处。第九条邪处跟这条邪处又几乎一样只是未邀请的非亲戚的施主稍微有点不同而已。而且呢 引起制定这条学处的又是乌巴南大释迦者。那个时候佛世尊住在沙瓦提城戒大林的吉固多言，当时有一位居士对其他的居士这样说，我准备要供养袈裟给乌巴南达释迦子披着，然后那位居士也说，我也想把袈裟准备袈裟供养给乌巴南达释迦子披着。那所以我们从这两条协助里面可以看到或者说在下面一条协助里面可以看到，乌巴南达虽然在僧团当中是很不受欢迎的，但是在居士当中却是还有一定影响的。这两位居士的谈话就给一位托钵的比丘听到了，然后那位托钵的比丘要回去告诉乌巴南达释迦子说，贤有乌巴南达，你真是有大福报啊，我在某某地方听到一位居士对另外一位居士说，我要准备供养袈裟给乌巴南达尊者披着，然后另外一位居士也是说，我也准备了袈裟，准备要供养给乌巴南达尊者披着。然后乌巴南达说，哦，他们都是我的护持者。这边乌巴南达释迦子就找到了这些居士们的家，然后就又去问说，你们是不是要供养袈裟给我披着啊？他说，是啊，我们是这样想的，我们想要供养袈裟给您披着。然后他就说，贤友们你们如果想要用衣给我披着，那你就要供养这么这么的袈裟给我。如果你供养的袈裟我都不去穿那你供养我也没有用。那这么说的其他的居士就又在批评怎么那么不知足等等然后世尊又这么样制定了一条学处。若两位非亲戚的居士或女居士指定为比丘个别准备衣资，我们以这些个别的衣资交换个别的衣后，我们将送衣给某某比丘披着。假如那位比丘事先未受到邀请就前往对衣做指示，居士们实在很好，以这些个别的衣资两合为一，交换如此或如此之衣给我披着，出于欲求好旨。那这条协处跟上一条协处的解释也基本上一样只是说有两位或者两家的非亲戚居士个别准备衣资，他们是想你准备了你买一套袈裟或者买一件袈裟，他又买一件袈裟，然后供养两件袈裟给他，然后他就这个比丘还没有受到邀请只是听闻到就去说我要这样的袈裟，我要那样的袈裟或者说你把这两件袈裟的钱买一件好的质量好的昂贵的袈裟给我穿如果你供养的袈裟质量很低，如果我不穿你们供养也没有用因此这一条学处的违反因素也有三项，跟上一条差不多第一是欲求更好之一，第二呢是向两位或多位非亲戚祈求，第三是由此而获得。对于不违反的条件也是跟第八条就上一条一样所以这一条学处跟那条学处的区别只是在于施主第八条是只是一位或者一家的施主，而第九条就这一条它是指两家或者两位不同的施主，他们想准备各自不同的衣供养然后比丘就去做指示。那下面我们再讲第十条 Nisakyavacitiya 是努力过量的学处，这条学处仍然和乌巴南达释迦子有关。 那个时候佛世尊住在沙瓦提城杰达林的几古多园，当时据受乌巴南达释迦子有一位护持子是大臣，他派一个使子，使子送钱啊，就送准备买袈裟的钱啊，然后他准备要供养袈裟给乌巴南达释迦子。他就对这个大臣就对使者这样说，你把这些衣资啊，吉瓦拉吉达巴呢，就是这些钱啊，就买袈裟的钱，去购买了袈裟后，将这袈裟啊，将那件袈裟送给乌巴南达尊者披着。然后那位使者就直接去到乌巴南达释迦子那里，就这样说，他说据受这些衣资是为您准备的，请您以请据受接受衣资。那在这里呢，是指那施主他的语言是对的，然后呢使子由于不懂戒律，于是他就说这些钱是给巨兽带来的，请巨兽们你用这些钱去买袈裟的意思。这样说了，巨兽乌巴南达就对那位使者说，他说贤友，我们不能接受衣资，在我们在世时接受许可之衣。也就是说乌巴南达尊者他懂戒律，他说我们不能够接受钱但是呢在适当的时候我们接受允许的袈裟。于是该使者就对乌巴南达尊者说，他说那巨兽有执事人吗？有维亚瓦扎嘎拉嘎这里的意思就是那您有近人吗？正好在这个时候有一位居士，他为了某一件事情来到了寺院，于是巨兽乌巴南达释迦子就对那个使者说，贤友，那一位居士是比库门的服务者，就是有服务者嘛，有服务者。这个时候那位使者就对居士就做了这样的交代，交代了之后就回到了巨兽乌巴南达释迦子那里，这样说，他说尊者，巨兽所指出的服务者我已经交代他了，请巨兽在适当的时候前往，他将要送衣给你披着。这么样交代之后，那位使者就回去。后来这位大臣又派了使者到了巨兽乌巴南达那里说，他说圣尊请穿这件袈裟吧，我希望圣尊能够穿这件袈裟。这么样说了，但是据说乌巴南达释迦子对那一位被交代的作为近人的居士呢，却没有说任何事情，没有说任何的事。后来这位大臣又在派使者到乌巴南达释迦子那里，也是说希望他穿他供养的袈裟。但是第二次乌巴南达也没有任何的表示。第三次去要求希望乌巴南达尊者能够穿他供养的袈裟的时候乌巴南达他就来劲了。就这个时候他就去那位居士那里，而正好那个时候在那一个城市的市民就有集会，那些市民就定了这样的一条规定，就说如果是最后来的人将要罚50钱就是要罚要处罚。这时巨兽乌巴南达就到了那个居士那里，就对他说贤友我要袈裟。 那位居士就说，尊者，请你再等一天，因为今天正好，我们有集会，而我们这些市民呢，也定了这样的一个条规定，最后到的将要罚，这可以说罚50块钱啊。乌巴南达就说，先有，我今天就要袈裟。然后他还是不行，然后他就把他的衣抓住，我今天我就要袈裟。就这么样，这位居士就因为乌巴南达那种硬要啊，就不得不去为乌巴南达去购买了一件袈裟，再给乌巴南达啊。结果他赶到集会的时候呢，就最后去啊，结果就被罚了。当时那些人就问说：“哎，你为什么那么晚才来啊？啊，请把钱交出来啊！”然后那个居士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他们啊，就是那些市民们啊，也是那些市民就在批评说啊，为什么这些沙门释迦子那么多欲啊，为僧团服务是很不容易的，做妓人也很不容易的，为什么妓人说叫他等一天都不能等，然后这些市民们的批评就传到了比丘那里啊，然后比丘们又开始批评，然后并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世尊，于是世尊就制定了这么样一条学处，而且这一条学处是在巴蒂莫卡227条学处当中行文是最长的。这条学处说，若王臣婆罗门或居士派使者指定为比丘送衣资，请你以此衣资交换衣后送衣给某某比丘披着。假如该使者前往那位比丘处后如此说，尊者，这是指定为巨兽带来的衣资，请巨兽接受衣资。该比丘一对那位使者如此说，贤友，我们不能接受衣资，我们在事实接受许可之衣。这里讲到的王，也就是指国王，或者说是一个地区的长官。王臣是指从国王那里接受俸禄的为王臣，也就是他的生活是依靠国王而从国王那里拥有财产，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是指领政府薪水的，吃国家俸禄的。这里的衣资，指定衣资是指黄金啊、钱啊等等，对于比丘来说是不允许的，但是他可以交换物品的货币。然后呢，当这一位施主他是用正确的语言说请你把这衣资交换以后送给某某比丘披着，所以施主来说他是应该是知道戒律的，因为在这里讲到的施主的语言是如法的，因为他说用现在的话来说，你把这些钱去买了袈裟，然后再把袈裟送给供养给比丘。但是那位受派遣的使者是不懂戒律的，于是他到了比丘那里之后就这样说，尊者，这是指定为巨兽带来的衣资，请巨兽接受衣资。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这些钱是给你去买袈裟的啊，请你用这些钱去买袈裟。由于近人或者使者所说的话是不允许的，作为智慧比丘来说，他所能够做的只是拒绝。他说：“贤友，我们不能接受衣资。”这里讲到不能接受衣资，是因为这些钱，他作为比丘是不允许接受，或者说他的语言是不如法的，对比丘来说是不许可的，所以比丘所做的是应该拒绝。 对于不能接受的，如果接受的是金银金币和钱币等，这些是应该要舍弃的物品。如果接受的是珍珠、摩尼、宝石、贝壳、绿色的石头啊，就绿松石等啊，珊瑚、红宝石、琥珀、七种骨、婢女、奴隶、田地、花园、果园等，这些是犯恶作的，不能够为自己、为佛塔、为僧团、为两三位比丘、为小众啊，为个人的接受。所以在这里，比丘是说我们不能接受，它是指作为一种拒绝的语言。我们只能接受，这里讲到的我们在事实接受许可之一，是讲到适合的是可以接受的。那事实的嘎雷呢，是指当比丘们需要衣的时候接受许可的衣。如果说在不需要的时候可以不用，而且衣是指许可的衣，也就是例如说那六种布料的衣，或者说是适合于比丘披着的。如果是一些在家人的衣服啊，或者说花布啊，这些对比库来说没有用的啊，那这些也是不适合的、不许可的。假如该使者对那位比库如此说：“具受有服务指吗？”诸比库，需要衣的比库可以指出原民或近士男为服务指。显有，这位就是比库们的服务指。如果该使者交代那位服务指后，前往那位比库处如此说：“尊者，具受所指出的服务指，我已经交代他了，请具受在事时前往，他将送衣给您披着。”这里呢，接着就讲到那位使者，他还挺聪明的啊，他就对那位比丘说：“那具受有服务指嘛？”这里服务指的 Vaya Vaja Garo 啊 ，Vaya Vaja 啊，就是服务 ，Garo 是做服务的人啊。或者说呢，在译注里面直接就讲到这个是嘎比亚嘎拉嘎，就是近人。嘎比亚就是许可的，嘎拉嘎就是做许可的，让物品成为许可的人，成为比库门允许使用的，这样的就称为服务者。可以指出，这是指这位使者或者施主他用许可的如法的语言说，那才能够这样说。如果说施主这样说，那谁是尊者您的服务者啊？或者说尊者您有近人吗？如果是这样说的话，那比丘他就可以指出。但假如施主他这样说，那谁能够拿这些钱，或者说我这些钱要给谁，那这个时候比库就不能够指出。因为这一位使者他说的是如法的语言，所以在这个时候需要一的比库可以指出原民或近士男为服务者。这里的原民阿拉米嘎，他是指住在寺院里面服务僧团的人。在古代的时候，就有一些国王或者有一些有钱的人，他会供养一些人专门去服务寺院，这个就称为阿拉米嘎。有一些原民他也不一定住在寺院，就好像我们在篇章里面就讲到了当时一个国王他供养比林嘎瓦扎尊者一个村的人作为原民啊，就专门为这位尊者服务的。或者近士男啊，近士男乌巴萨嘎是指亲近奉祀三宝的男子 如果是女居士呢，就叫乌巴西嘎，就是亲近奉侍三宝的女子。也就是说，已经皈依了佛法、生三宝的人都可以称为近士男，可以指出言明或者居士作为服务者，就作为近人。在这一条学处所讲到的近人呢，是指除了五种同法子以外，任何人都可以当近人。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一条学处里面讲到的是跟金钱有关。如果说只是做一些劳作，例如说煮饭啊、砍树啊、拔草啊、挖地啊等，这些即使是沙曼内拉沙曼内利等都可以做。但是由于这一条学处它是跟金钱有关，因为施主或者食指他说要把这些钱交给这位近人去处理物品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就除了五种出家众之外，其他的人都可以。当食指把钱交给了那位近人之后，再前往那位比库那里去做邀请，在这里面，在这条学处这样讲到，尊者巨兽所指出的服务者，我已经交代给他了，请巨兽在适时前往，他将送衣给您披着。所以这里就指这一位食指，他代施主做邀请，说尊者啊，您指出的那位近人啊，我已经交代他了啊，如果您在适当的时候去前往，他就会去买袈裟给你给您穿。当食指这么样说的时候呢，他是指我已经跟他商量，或者我已经指令他了，您如果需要衣的时候，你就去向他索取吧，你向他提出吧。当食指们这么样通知之后，就是这样邀请之后，那再向近人去催促，这是适当的。假如说食指或者施主只是交到近人的手中然后就走了，那作为比库来说他就不适合催促。假如比库当场指出说这一位就是近人，而施主或者食指当场就把钱交到近人的手中，说请为长老购买袈裟后供养，然后就离开。即使食指或者施主他没有这样说我已经交代他了，催促也是适当的，也是可以催促的，因为是在比库当场在场的情况下，施主或者食指跟近人之间做交代。假如食指在临走前对比库说我已经把衣资交到他的手中，你可以向他要求衣然后离开，或者派遣其他的人告知，即使这么样去催促也是适当的。所以这里就讲到，不管是食指也好或者施主本人也好，他这样做都是如法的，都是许可的。那下面佛陀就继续就讲到了，如果比丘在需要衣的时候，需要袈裟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做。如果做超过的一定的努力，那又会怎么样。学处就这样说，诸比丘需要衣的比丘前往服务者之处后，可以催促提醒两三次，显有我需要衣。如果在两三次催促提醒时获得该衣，这实在很好。假如没有获得，可以四次、五次，最多六次为此而静默的站着。如果在四次、五次，最多六次为此而静默的站着而获得该衣，这实在很好。假如没有获得，更由此做超过的努力而获得该衣 Nisagya Bajitya。 这里就讲到，如果比丘他需要袈裟的时候，他就可以前往近人那里， 可以催促提醒两三次，说闲有我需要矣啊，阿托梅阿乌说吉瓦雷呢，这是催促的语言。不管他用语言来催促，或者任何身体的语言来催促，这个都可以。不过呢，比库他不能够说，你去给我买袈裟，或者说你给我袈裟，或者你给我带来袈裟，这些都不允许。他不能够这样说，他只能够说我需要袈裟。如果在三次催促啊，一次也好，两次也好，三次催促也好，而能够获得袈裟，就是这位近人他去买袈裟之后供养，那这实在很好。如果没有的话，可以最多六次。这里最多的六次呢，是涉及到三次催促跟六次静静的站姿，而且在站姿的时候不能够坐下，不能够接受食物啊，不能够说站姿以后结果对方就供养你就坐下来啊，这个不允许啊，或者说也不能够说法。如果站姿的时候，那位近人说：“哎，尊者，您为什么来啊？或者说尊者，您有什么事情呢？”那比库大指引说：“行有啊，你是知道的。”假如他坐下来的时候，或者说他用其他的姿势，那他就失去了到来的理由。那这里的意思是讲到，因为之前已经提醒了三次，这里提醒就是他可以用语言说，他说我需要衣，然后如果是在近人没有反应，他可以第二次去啊，我需要一件袈裟啊，或者我需要一套袈裟。第三次可以，但假如这三次催促都没有的话，比库就只能够站姿啊，站姿意思就是他是在提醒，而不能够再催促。如果再催促的话呢，等会我会讲到啊。就如果是比库只是静静的站姿，那他可以在三次说话了之后呢，就六次可以一共六次站在近人的面前，就是不说话啊，站在那里啊，意思就是提醒他啊。我要袈裟了，但是他不能够说。因此在这里呢，就讲到了有三次可以用语言或者身体直接说我需要袈裟。如果他不用语言说的话呢，那么在他就可以一共是可以十二次站立，可以站十二次，就站在他面前。如果说催促了三次，那还剩下六次他只能够站立。但如果他第四次用语言说我需要袈裟，那变成说他就还剩下了四次可以静默的站立。如果他又在第五次用口头说我需要衣的话，那他就只能够剩下两次可以静默的站立。但假如他是第六次他口头说我需要衣的话，那么他就在做了六次而没有任何的获得的话，他什么都不应该说。如果他不管是去站，或者说他用口头催促的话，因此而获得袈裟，那他就犯尼萨基亚巴吉迪亚。所以这里就讲到了可以三次催促跟六次站立。假如他还继续催促的话，那么一次催促就减去了两次静静的站立的机会啊，然后再催促一次就减去了两次静静催促的机会。而且呢，在这里讲到的，不管他是一天去催促一次也好，或者说一天天天去催促也好啊，都是这么算。不过如果施主自己指出近人，那就没问题啊。也就是说，如果不是由比库指出的近人，而是施主们自己交代了近人之后，那这样的话比库去催一百次都没问题啊。假如现场的近人跟不在场的近人两者都没有被指出，那他什么话都不能说。也就是说啊，施主他把钱交给了近人，然后施主又没有邀请啊，又近人又没有邀请，而且呢，施主和近人 他们之间的交代并不在比库现场，比库并不在现场，那么这样的话比库什么东西都不能做。所以这里的意思就讲到，施主如果供养了比库的之后，应该向比库们做邀请。如果施主们没有做邀请，那么近人要去做邀请。假如施主又没有做邀请，近人又没有做邀请，而且施主跟近人之间这种对话啊，就是施主委托近人去处理物品供养比库，又不是在比库在场的情况下，那么比库什么东西都不能做，什么话也不能说。假如因为这么样而超过了那因这样而获得了袈裟，就犯尼萨基亚巴基提亚。那如果比库他又不想犯尼萨基亚巴基提亚，同时又这么样催促，这么样提醒了之后，那袈裟还是没有获得，那应该怎么办呢？也就是说，比库或者僧团应该如何处理不称职或者失职的近人呢？那佛陀就这么样说，假如没有获得，则必须自己去或者派遣使者到为他送来衣资之处。具受门，你们曾指定为比库所送去的衣资，该比库并没有从其得到任何利益。具受门，自己努力，不要失去你们自己的。至于此是如法的。如果说经过了催促，又经过了提醒，那近人他还是装着不知道啊。那这个时候呢，比库就必须自己去，或者派遣使者去施主那里。具受门这里是指一种尊重的语言，这其实是指施主们。你们曾指定为比库所送去的意思，就是你们曾经送钱去近人那边，委托近人购买袈裟，但是那位比库什么东西都没有获得没有获得任何的利益。所以具受门你们自己努力，就是愿你们得到自己所拥有的，不要失去你们自己的，就愿你们不要失去你们所拥有的。所以从这句话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出近人的定位。近人是受委托者，而施主是委托者。施主把钱交给了近人，委托近人去处理物品买袈裟买其他的物品供养给比库或者僧团。那这样的话呢，只要近人还没有购买物品给比库或者给僧团，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近人他保管的是施主的钱，或者说是准备供养给比库或者僧团的物品。由于施主他并不一定知道比库或者僧团在什么时候需要什么东西，所以这样的话，近人他就充当着施主和比库的中介的作用。由于近人他了解比库或者了解僧团在什么时候需要什么东西，于是施主就委托他，而且施主和近人之间他就是用金钱的关系，就是说我把钱交给你，但是呢，近人和比库之间也只有一种关系，就是物品的关系。近人他既可以拿钱又可以拿物品，而作为施主来说，他也既可以拿钱又可以拿物品。但是呢，由于施主如果他拿物品的话，他不一定知道这位比库或者僧团他需不需要这些物品，所以他可以把钱交给了近人，而且近人在这里的近人只要是非出家人，他就可以拿钱。那在这种情况下，近人就在有需要的时候就买物品送给比库，而作为比库来说，任何的金钱都是不允许的。因此比库从近人那里获得的只能是物品不能是钱， 而且这些物品是代替施主们供养的，因此作为敬人啊，嘎比亚嘎拉嘎就是起到这样的作用。嘎比亚就是如法的，嘎拉嘎就是处理做做的人，处理的人。由于敬人他受了施主的委托，在适当的时候供养适当的物品给比库或者僧团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叫做嘎比嘎拉嘎，就是敬人啊，敬就是如法的、许可的、允许的意思。由于敬人在没有实现施主的委托之前，那么他还是受委托者，也就是说他仍然是替施主们保管保管钱的，保或者说他是为比库或者僧团保管未来的物品，但只要这些物品还没有兑现，还没有实现，所以他还是帮居士保管钱。但假如说施主或者敬人已经做过了邀请，在这种情况下比库他就有必要要保护施主的利益。假如敬人一而再再而三的失职不称职，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使施主的利益不会失去，或者说不会被一些不懂因果或者说一些有非分之想的敬人掠夺或者说占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当比库并不能够从施主那里获得利益，或者僧团并不能够从施主那里获得利益的时候，比库和僧团就有义务要去告知施主说你们供养的物品比库或者僧团没有获得任何的利益，你们自己努力。这里自己努力就是说你不能够说你把那些钱追回来去讨债去要回来，不能这样说，只能够说你们自己努力，不要失去你们的。为什么呢？因为在比库还没有获得物品之前，敬人还是受委托者。假如比库经过了催促，经过了提醒，而敬人还没有做任何的行动的话，那么比库必须行动。假如比库因为这么样而不闻不问的话呢，那也就是说如果比库还没有获得了物品，他又不去告知施主，那比库犯恶作。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义务要去告知施主，但他没有，放弃了这义务，所以就犯了恶作。因此违犯这一条学处有四项因素。第一，比库已指出的敬人，也就是敬人是被比库所指出的。第二，有实质联系，当然这里呢也可以包括有施主联系。第三，努力超过那次数。第四，由该努力而获得。那不犯的情况呢，就有三次催促六次站立，或者三次以下催促六次以下站立，或者无催促而失矣，就是敬人在没有催促的情况下，不需要催促的情况下就不失，又或者说施主催促而失矣，还有就是疯狂之等，所以在这些情况下就不会违犯。那好，那我们今天就学了尼萨基亚巴吉迪亚的第八、第九、第十这三条学处。那下面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可以提出来一起讨论。
请问尊者，在第十条中说到，自己努力，不要失去你们自己的，这里是不是有两层含义？弟子这样想是。第一层含义是不要失去就自己供养给比库的那个衣资的钱。第二个是不要失去，因为如果要是这个当这个钱没有被 处理成袈裟供养的话，他的供养的功德是没有的，还是从他说那句话的时候他的功德就已经有了呢？
在施主委托了近人去做供养的时候，那在这个时候施主的供养已经实现了，就他的供养就实现，但是他还没有真正达到供养给比库所需要的。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近人他其实就变成他是在保管两方面的物品，第一方面是指施主的钱，第二是比库未来的物品。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近人已经把物品给了比库啊，供应给比库，那这样的话呢，变成说就实现有两样两层意思啊。第一是施主布施的功德已经成立了，第二呢是比库需要的东西又获得了，所以这有两层的意义。但是假如近人一直都没有例行去帮施主们购买物品供养给比库，那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是比库自己派人或自己去或者派人去，在这种意义上来说，就等于说比库已经放弃了那一个供养。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敦促施主们你拿回自己的利益，这里的利益其实就是你的钱，你去拿回你的钱。但是由于比库他不能够这样说，因为这样说就其实叫追债啊，讨债啊，所以他只能够说不要失去你的利益，不要失去你自己的。在这里其实很明显，他是指物品的啊。由于比库已经催促跟提醒已经到了极限，假如他再催促或者再提醒的话，他已经犯戒了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在近人那里的纸是属于施主的东西的。
那尊者，如果要是比方说我们是供养到缅甸去的字据啊，是供养给近人，然后他没有处理，比如说这个近人他把钱卷走了，那么这个施主的功德他还在吗？就是他钱是追不回来的，但是他的物品又没有布施给僧团，那功德还是有还是没有呢？
还是有的。他是有，因为在布施的时候他的施已经造下了供养的施的但真正背因果的就是欠。这样的话呢，假如是卷走了施主的钱的近人，他其实犯的是两样东西，第一他是在贪污施主的钱，第二他让僧团或者比库失去利益所以他犯的是两重。
还有就是那个近人他不是要自己邀请的吗？这个上面是说那个比库是可以指定没有邀请过的人做他的近人。
近人是可以的，
可以指定。
近人一般有几种近人，如果只是做手工活的 Hatha Gamma 的这种不需要邀请，都可以指定例如比库可以让任何一个在家人，或者说让乃至萨曼内拉也好你帮我搬这个东西你帮我抬这个东西，你帮我送这封信那在这种情况下呢，这样的也是属于近人。但是作为要受施主委托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比库我想他也应该不会随随便便随便拉一个人你这个是我的近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虽然近人他不用他不一定需要做出邀请，但是如果说比库他对这一个人很信任，这个在家人很信任他可以即使不邀请也是可以但假如不是的话呢，最好还是近人邀请比较好因为牵涉到双方的利益，就牵涉到施主的供养的功德的利益，又牵涉到比库生活方面的利益
最后一个问题是有一些出家人他在出家之前他就把他的资具舍给了近人， 那这个时候如果要是敬人他不履行他的义务，他就比如说他要就是这个出家人出家之后他问敬人说我要处理这个，然后敬人他沉默，那么他怎么向他的施主去追回，因为他已经出家了嘛，他怎么追回他的那个呢？他没办法追回了。
就是这位出家的是吧？
对，他出家之前是舍给这个敬人，但是他出家之后他就变成在家人出家人了。那么他当他想要处理物品的时候，那个敬人他沉默，他不给。那么他既是出家人，又是那个布施者，那他不是要不回来了吗？
这样的话呢，这一位出家人他可找另外一位敬人说啊，我在某某敬人那里有多少的必需品啊，你可以跟他联系。
那如果他还是不给呢？
那就这位受委托的新敬人跟那位老敬人的关系
啊。萨多，
礼敬尊者，那个比库是不是可以称施主为住宿啊？
哦，可以的，这是在律藏里面说的用意，阿亚斯玛多也是据说意思。
谢谢尊者。
礼敬尊者，就是如果那个字句被敬人卷走了，和那个字句如法的，然后购买了必需品，供养给了这个比库，然后这两者对于施主来说，他们的功德，他得到的功德是完全一样的吗？
不一样。
哦。
就我举一个世俗的例子哈，好像一个投资者去做投资，当他在投资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他已经投资了，然后呢，等他获得了投资的利润或者回报的时候，那又是另外一回事。就好像一位施主，他供养了比丘，还有当他的供养已经兑现了，由于这两者之间他有一定的时间差，所以我们只能够说施主已经供养了，跟他的供养已经实现了，他有时间差，这就是这样的关系，这样的区别。假如说敬人他卷走了比丘或者僧团的物品，就等于说假如还没有兑现的话，他其实是侵犯到施主的利益或者说他也侵犯到比丘或者僧团未来的利益但是这方在这种情况下他是伤害到施主方面的是更多的。
但是不是说那个就是造业是那个私心所在造吗？那按这样说的话，他在布施的时候他就已经造下了这个业了，那他反正是他自己已经造下了，那个不管他那个比库有没有得到利益，他实际上都已经造下了他这个善业呀。
对，没有错。我们要知道造业有两种业，一种是足道之业，一种是未足道之业。足道之业就是他已经实现了，已经达成了，未足道之业虽然造了但还没有达成。
萨度萨度。
请问一下班爹，弟子想请问一下，如果是比库获得了一件供养品，可是他由于比较多吧，这个供养品他转而送给了自己的敬人或者是其他一些人但是可能就是福报上有没有什么差别呢？
是谁的福报？
就是说施主的福报。
施主所做的功德，布施的功德，在比库接到的时候已经成立了那当比库在接到物品的时候，就证明说施主布施的行为已经完成了，他的功德已经在了，而施主所布施的物品已经属于比库了，那比库他去做怎么样的处理，那是比库的事情。
请问尊者，就是说有好几位施主把钱交给敬人供养哪位尊者，但是有一些有一部分已经成为资具，就是说已经处理成物品供养给出家人，但是后来 后来可能有些原因，有些钱丢了的话，那是算哪位施主的这种损失呢？
那是属于施主共同的，共同所有的。如果没有指定的话，
哦，萨多萨多。
尊者，就是如果比库还俗了嘛，然后那这个资具就是应该还给，就是应该由这位还俗的这个比库带走呢，还是应该还给那个施主呢？
可以由还俗的比库自由处理，
哦，
就好像一位施主供养的袈裟给比库，哪怕这位比库是短期出家的，那当这位比库还俗了，是不是要把这袈裟还给施主呢？还是个比库，因为已经供养了，所以呢，这还是属于那位比库所有的。为什么呢？因为在施主供养的时候，做布施的时候，他的对象是比库，而当时确实他也是比库，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视为他的布施已经成立了。
萨多，礼敬尊者。那，您刚才说敬人保管的是施主的钱，所有权还是在施主那儿是吗？就是说那个施主他随时都可以拿回来。
对，但是支配权又是在比库那里，因为施主已经指定了。
那敬人是不是需要每一笔都要记录这一笔是哪个施主的，然后什么时候用掉，因为以便万一他施主他改主意了，他要拿回来呢？
那在这种情况下，这敬人他就有义务要登记，或者说他要记得。
谢谢。礼敬尊者，就是这个第十条，这个比库叫这个施主，比库叫这个施主去向敬人讨要回这个钱。那如果这个施主要回来之后，那不是等于他又做了布施，然后又没花钱？就是他又有布施的善业了，然后还没有花钱。
对，布施的善业还是有，只是没有获得实现。就好像有时候我们做一样事情做了，虽然我们已经投资了，他并没有回报啊，就类似这么样。通常的情况下，布施它都是有结果的，在这条写出它是特指，它是一个特例，所以呢，我们说，不管是施主供养比库也好，供养僧团也好，其实它都是能够实现的，但是在这一条写出它的特例，所以由于这个特例，所以佛陀特别指出了在这种情况要回来啊。但通常来说呢，施主他几乎很少对福田的投资会再收回来的。和尚请跟我一起做回向。一当美雅地南火都苏吉达红都雅德哟，一当美雅地南火都苏吉达红都雅德哟，一当美雅地南火都苏吉达红都雅德哟，愿以此功德回向给我的亲戚们，愿一切亲戚早日离苦得乐。一当美本央阿萨瓦卡亚花行好度，一当美本央涅巴那瑟 Bhajjayo hotu Mama punya bhagang Sattva sattanang Bhajjaymi Deisate mei samang Punya bhagang labhantu愿我此功德导向断尽一切烦恼，愿我此功德为证悟涅槃的助缘，愿以此功德与一切众生分享，愿一切众生平等获得此功德，萨度萨度萨度。